彼得蒙可拿起小石子架，把老人的每一句话深深地记在脑子里，便向荷兰闺米歇尔家走去。他喊了三声米歇尔，那个巨人就立刻站在他身前了。
你打死了自己的老婆？
他问彼得，一脸的狞笑。
他竟敢把你的钱财施舍给乞丐，换了我也会这样干。但是你现在一定要得去国外去躲一段时间，否则人们找不到他会议论纷纷，闹出事情了。你今天来闹出事情来的，你今天来是为要钱吧？
你猜得对，
彼得回答。不过这一次需要很多钱，因为美洲路途十分遥远。米歇尔在前面领路，带彼得进了自己的家。他打开一只装了许多钱的柜子，伸手进去取出好几卷金币。当他在桌上点数的时候，彼得开口道：
你是个骗子，
米歇尔，你欺骗了我。你说你已取走了我的心，换上了一颗石头心，
难道不是这样吗？
米歇尔惊讶地问。
难道你觉得还有一颗自己的心？难道你的心不是冰冷的吗？难道你还会感觉恐惧和忧伤，还会感觉惭愧吗？
你仅仅让我的心停着跳动罢了，我觉得它和过去一样，仍旧在我的胸膛里。埃采希尔的感觉也同样，他曾对我说：“你欺骗了我们，要让人毫不察觉又毫无危险地从一个人的胸膛里挖出来，你可办不到，这非得有大法力不可。
我可以向你保证，
米歇尔很不高兴地大声说。
无论是你和埃采希尔还是别的有钱人，凡是和我有交往的，全都和你一样，怀着冷酷的心，原他们自己原有的心都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
哎呀，你这条舌头可真会骗人，
彼得哈哈大笑说。
这种鬼话只能骗骗别人，你以为我在旅途中没见过这类骗人伎俩吗？
你房间里这些信全是蜡制的假货，你是个大富翁，这我承认，但是你不会施魔法。
巨人生气极了，砰的一声打开房门。
你进来，你来读一读那里所有的标签，
瞧吧，这可就是彼得蒙克的心，你瞧瞧，它不再跳动吗？蜡也能制作出活生生的心吗？
不过这颗心确实是蜡制的，彼得回答说。
真正的心不会这样跳动，我认为我的心还在胸膛里。
不，你肯定不会魔法。
我倒要证明给你看看，
米歇尔愤怒地叫喊起来。你可以感觉得到，这正是你自己的心。巨人撕开彼得的紧身上衣，从胸腔里取出一块石头给他过目，随即拿起彼得的心，对他吹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装到原来的位置上。彼得立刻感觉到心在砰砰跳动，而且能够为此而感到愉快高兴了。
你现在感觉如何？
米歇尔问道。千真万确，你说的是实话。彼得一边回答，一边小心地从口袋里掏出了小十字架。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般本领。
难道还会有假？我会施魔法，这你看到了。不过，你过来吧，让我把石头心重新放进去。
且慢，米歇尔先生！彼得大叫一声，同时后退一步，拿起小石的架对准了米歇尔，嘴里说道：“正如俗话所说，逮老鼠要用肥肉，这回你上当了。”接着彼得就尽力背起祈祷文。这时米歇尔就越变越小，一下子跌在地上，像条虫子似的扭来扭去，还不停地叹息着呻吟着。周围所有的心也开始随着他的动作扑通扑通地跳动，滴答的钟声就像一个在钟表工匠的工厂里，彼得害怕起来，心惊胆战地跑出了小房间和这幢房子。彼得在恐惧感的驱使下，没命地奋力爬上悬崖，因为他听见米歇尔已经从地上站起来，在他身后蹲着脚咆哮着，破口大骂着。他攀上山顶后便朝杉树岗飞跑，忽然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霹雳在他身边左右两侧猛地爆炸，把树木击得粉碎。然而他还是平安地抵达了小玻璃人的领域，他的心跳得很欢乐，仅仅因为这颗心跳动了，他回溯以往的生活感到很害怕，就像方才霹雳在他身后摧残左右两边美丽的树林时的感觉。他想起了斯里贝特，他美丽善良的妻子由于他的吝啬而被杀了，他感觉自己是人间的败类，于是他一来到小玻璃人的小山头就嚎啕地痛哭起来。绿杉树林的藏宝人已经坐在那棵大冷杉树下抽他的小烟斗，小玻璃人的神情比从前愉快多了。
你为什么哭啊，少坦福彼得？
他问。难道你没有拿到自己那颗心？那颗冷酷的心还在你胸膛里吗？
哈，先生，
彼得叹息着回答，我怀里要是还躺着那颗石头心，我是绝不会痛哭的。那时我的眼睛比七月的土地还要干涸呢。然而我原来那颗良心却让我为以往所做的恶事儿几乎要伤心的碎裂了。我把欠债的人逼得走投无路，我放恶狗追咬穷人和病人。你也亲眼看见我怎样举起鞭子抽向我妻子美丽的额头。
彼得，你曾是个大大的罪人，
小玻璃人说，金钱和懒惰使你堕落，直到你的心变成一块石头，不知道快乐和痛苦，也不知道后悔和同情，但是千悔可以赎罪。如今你为自己过去的生活痛心疾首，我就能够帮助你了。我对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彼得回答，悲哀地低垂着头。我已经完了，这辈子不再会有欢乐，我孤独一个人还能在这世界上干什么呢？ 我的母亲不会宽恕我对她的虐待，也许我已把她逼死了。我是个逆子。还有丽斯贝特，我的妻子，您也打死我吧，草帽人先生，干脆了结我这悲惨的一生吧。
好吧，向玻璃人说，你如果真没有别的愿望了，那就照办。我的斧子就在手边。
他从容不迫地从嘴里抽出烟斗，磕下烟灰藏在怀里，然后慢慢地站起身子，走到大杉树后面去了。彼得坐在草地上哭泣，他的生命在他心里已毫无意义了。他耐心地等待着致命的一劈。过了一会儿，他听见身后有轻轻的脚步声，心想，他过来劈我了。
你再回头看看，彼得蒙克，小波尔说。
他擦去眼泪，回头一瞧，是母亲和丽斯贝特，他们正亲切地望着他呢。他高兴地跳了起来。原来你没死，丽斯贝特，你也在这里呀、啊，妈妈，你们都饶恕我了。
他们都肯原谅你，
小玻璃人说，因为你真心后悔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回到父亲的茅屋去，继续做一个烧炭夫。只要你诚实正直，你就会以自己的手艺为荣，邻居们会更加爱你、尊敬你。那你，那比你拥有十吨金子都强。小玻璃人说完，就和他告别了。三个人一同赞美他、祝福他，随后一起回家去。彼得老爷的豪华住宅已不复存在，一个霹雳把整幢住宅连同里边的财富烧成了灰烬。好在父亲的茅屋离得不远，他们便动身前去，心里毫不在乎这一巨大的损失。然而他们一到茅屋边就惊呆了，茅屋变成了一所美丽的农宅，里面的一切虽然简朴，却又清洁整齐。这都是善良的小玻璃人办的，彼得叫嚷。
多美丽啊，
斯里贝特说，住在这里比住在奴仆成群的大房子里自在得多。从此彼得蒙克成了勤劳朴实的烧炭夫，他很满足于目前的境遇，不知疲倦的干活，通过自己的努力，家境逐渐富裕，受到整个黑森林地区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再也没有跟妻子斯里贝特吵嘴，他尊敬母亲，帮助上门求助的穷人。一年多后，斯里贝特生下一个漂亮的男孩。彼得赶到杉树岗上去背诵咒语，可是小玻璃人没有露面。
藏宝人先生，
他高喊道，
请听我说说，我来求您做我孩子的教父。
然而没有回答，唯有一阵风沙沙地吹过山，唯有一阵风沙沙地吹过冷杉树，几个松树球果掉落在草地上。
那么我就拾几个回家做纪念吧，既然您不愿再露面。
彼得大声说，捡起几个果实放进口袋回家了。当他回转家里，脱下节日短上衣，他母亲打算把衣服收进箱子，翻翻口袋，却从中掉出四大卷钱来。打开一看， 全都是簇新的银币，没有一枚伪币，那是冷杉树林的小玻璃人送给教子小彼得的礼物。他们就这样过着安宁愉快的生活。后来彼得蒙克头发都花白了，还常常说，情愿满足于贫穷，也不愿金银成堆，而怀着一颗冷酷的心。